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来敬拜你，敬拜之后我们又能够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求你就祝福这段时间，使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让我们的同盟益处，让我能够清楚的讲解，让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明白，让我们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对大要理问答的第三问能够更清楚的认识，以致主啊，我们对主你话语的教导也能够因此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三问，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的第三问，这是我们今天的要看待的内容。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考考你们一下哦，跟上次考的不一样了。我们要回顾一下大要理问答的第一和第二问，所以请问答案是什么？哇，非常好哦。OK， 所以你看，这是第一问，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第二问，如何证明神的存在？答案就是人心中的天然之光和神的作为都在宣告神的存在，但是呢，唯独神的道和圣灵才能充分的、有效的把他自己启示给人，使人因而得救。你们可以去这个网站哦，去自己去找哦。所以这个网站上面呢，这个是林格尼尔的网站，它上面就会把大要理问答把它显示出来。不但是大要理问答，你去那边找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也都有。所以我鼓励你们去看这个网站。容易记嘛，大小要理问答，或者说大要理问答容易记嘛，好像比小要理问答还长一点哦。所以如果我们发现难记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做，就是我们多读啊，我们多读几遍的话，我们的印象就会更加的深刻。如果要背诵的话，我还是鼓励从小要理开始啊，小要理会稍微短一些，比较好背一些。好，这样我们开始说要问你们一些的问题了。我希望问了问题之后你们可以想一想，然后尝试心里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相信主耶稣？你为什么会相信主耶稣？你可以尝试跟旁边那个人讲啊，你跟他讲为什么你会相信主耶稣。请问啊，你对主耶稣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嗯，所以讲大声点，福音哦。有人说对主耶稣的认识从福音而来的，对不对？请问福音从哪里来的？嗯，对，相信的人。所以我们再想一想，就是一个人说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或者说他相信福音的时候，他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内容，他所相信的、所了解的真理从哪里来？哦，圣经，对不对？你会发现这脱不开了，对吗？哦，你会发现，当我说我相信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的时候，世人唯一的救主的时候，请问啊，这个真理是你从哪里知道的？你可以说我是从牧师讲道所听到的啊。请问牧师讲道的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呢，还是他在陈述的是上帝的真理？如果是的话，请问真理从哪里来？圣经哦，对不对？所以这也要问你，我就问你下个问题啊，你为什么会相信圣经？OK， 没有错，圣灵感动你去相信圣经当中的记载。的确。还有没有别的回应？哦，美美说是因为上帝的话，因为是上帝的话。请问当我们讲到说上帝的话跟圣灵感动我来相信，有没有冲突呢？没有哦。就圣灵感动我来相信这就是上帝的。你相信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OK，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三题啊、哦，第三题，神的道是什么，或者神的话是什么？答案：新旧约圣经就是神的道， 是信仰与顺服的唯一准则。Okay, 如果是英语的话是这样写 What is the word of God?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说神的道或神的话哦。The Holy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are the Word of God, the only rule of faith and obedience.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看两个重点，好，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圣经就是神的道，然后第二个重点我们会看的是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准则。圣经是我们生活的唯一准则哦。我会尝试把今天的 PPT 就是课程完成之后发给你们，这样你们就不需要一般的时候、啊、去拍好。所以我们看第三题的时候呢，我们刚才略略读了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看颜色上我们就把它稍微做一些区分，对吗、我们就指出了新旧约圣经，我们也指出了信仰与顺服的唯一准则，就说神的道、上帝的话语就是。这样我们要问了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用圣来形容圣经是恰当的呢？啊，英语的话你看比较清楚、啊、英语会写 scriptures， 它会叫 scriptures 之前它叫 holy， 它讲 holy scriptures。 为什么这些的经文是用圣来形容呢，来描述呢？这样的形容恰当吗？帮助我们可以想一想的，就是你会发现啊，在你的认知当中，可能在与朋友或者人与人接触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哎，你有听过有不同的经书哦，啊，你可能不同的宗教它有不同的经书，对不对？啊，又或者是某某的宗教，他们有可能不同很多经书，所以它经书呢，有些时候是以不同的名字命名，为了反映它的特质。我能够想到的一个是武侠小说当中啊，你会常常见到的哦。武侠小说可以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当中呢，哇，就好比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比较著名的一卷经书叫做《九阴真经》，哦，对哦，啊，你读，你如果看过那个小说或者看过那个那种的连续剧话，你大概就了解为什么它叫《九阴真经》哦。然后呢，《神雕侠侣》里面呢、啊，啊，当然是它三部曲当中应该都有提到的，就是古墓派的《玉女心经》，哦，看过港片的人都该都会记得哦，这种。然后《侠客行》当中它有个叫《太玄经》。所以你会发现，哎，就连你看小说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所谓的经，对不对？可是它的经呢，它命名的原因呢，主要是来反映出这经的特质。这样我们要了解圣经为什么是称为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哦。第一呢，就是圣经是圣洁的神的启示，因为把圣经赐给我们的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赐给我们的话语就称为圣经。小二里问答的第四问就问到神是怎样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答案、哦、是神是个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真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啊，我们这边特别强调了上帝的圣洁哦，就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赐给我们的话语啊，我们把它形容为圣经是恰当的。第二呢，是圣经所记载的是圣洁的教训哦，就是圣洁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教训。第三呢，是当人们以信心来接受圣经的教训的时候，这会使到信徒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他当中所记载的圣洁的教训，然后呢我们接受的时候以信心接受，我们就能够来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从这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哎，我们用圣来形容上帝的话语圣经啊，是非常恰当的。我们要再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圣经就是神的道 或者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啦。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也会清楚来指出说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到就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神的话语，或者我们可以称为是记载下来的圣言，英文是 the written word， 而且是没有任何的局限性的，没有局限性。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呢，他们可能会认为说，神直接说的话和他赐下来、被记载下来的话是有点不一样的。人家会认为说，当上帝直接说你听到的时候，好像是比他给人写下的还要有权柄哦。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例子，我们来可以来说明哦，来稍微来解释一下。你记得在以前在古代的有朝代有皇帝的时候，对不对？如果你在朝堂上面哦，皇帝说一句话，通常就有事情会发生哦，对不对？所以皇帝只要是说哇，赐一个人死刑，那个人就死了，对不对？哇，不只是死哦，如果皇帝在朝堂上直接说某某官员啊，哇，叛国啊，然后赐死刑，灭九族，哇，同样是什么？九族就准备完蛋了，哇，能跑的人就尽量跑啊，来不及跑的就被杀了，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看过电影、看过连续剧哦，你都会知道，就算不是皇帝亲口说出来的，只要圣旨到了一个地方，圣旨写说这个人必须死，或者圣旨写说这个人他九族全灭，是不是依然是发生的？是哦。会不会有人说，哎呀，皇帝都没有亲口说啊，不会发生？不会哦，因为我们会发现，就连在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呢，皇帝他亲口说的话，跟他所赐下来、所写下来、别人读出来的，他的权柄是一样的，并不因为说哇，皇帝好像没有亲口跟我讲，他写了那个就弱了一点，我可以不去管他，没有这样的事情哦。所以同样的，上帝的道、圣经、上帝的话语，他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就真真实实上帝的话，他的权柄没有因此而削弱。所以我们会说，圣经作为一本书，它就是神的话语。并且呢，我们要肯定的说的就是，圣经在记载在圣经里的每一个字句都是神的话，每一个字句哦。所以小二里问答的第二问就这样问到，神曾赐下什么准则指教我们可以怎样荣耀他以他为乐？答案就是神的道，就是记载于新旧约两约的圣经，是唯一的准则，指教我们可以怎么样荣耀神以他为乐。你留意到哦，我们特别把神的道，就是记载于新旧约、新旧两约的圣经这段，我们把它用红字把它给凸显出来。凸显出来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了解，当我们说圣经记载或包含了神的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我们要表达的是，圣经的内容就是由神的话语所组成的。所以当我们讲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意思就是说，圣经，我们讲到圣经，所以圣经什么组成圣经呢？66卷书，对不对？有新旧约，对吗？啊，这些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说圣经包含了神的道，我们就说圣经也包含了两约，我们说圣经包含了66卷书。所以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圣经包含了神的道，圣经跟神的道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哦。那我们的意思是没有区别的，圣经就是神的道。所以当我们用包含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说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并不是说圣经跟神的道是两个分隔体啊，很重要的一点哦，要把这个记住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指出说，我们说圣经记载或包含了神的道，不是指下列的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有些人认为说，当人们说到圣经 包含了或记载了神的道，似乎是有一部分是神的话，有一部分是人的话、哦、啊，这是一种的误解哦。以他们可能认为说包含就代表说其实整体不是，就一部分是。而比较显著的就是有些人会这样说，他说圣经的文字和神的话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哇，听起来很奇怪哦。或许你们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比较陌生啊，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例子的来说明。这个例子呢，指的就是新正统派。OK， 我们这里有个图案哦，大家稍微看看一下哦。如果你从你的左边往右边看的话，它是有三个不同的对圣经的看法。最左边的是新派的看法。新派的看法，他们看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圣经本身有一部分是神的话，有一部分不是。所以他们认为说，整本圣经拿来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说，一半给删掉了。比如说，他们认为说，神基督走在海上，哎呀，人不可能走在海上。OK， 这不是真的，他把它划掉。所以有人就说，哇，圣经当中其实你看福音书就几句话才真的是才讲的是对的，或才是上帝的话。 OK， 这个是新派的看法哦。也另外一派的看法，他们就是只说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就中间的那个就是新正统派，他们的看法，他们说圣经不是神的话，不过啊，神的话在里面呢，所以我拿来我读的时候，我读到一半哦，来电的时候啊，哇，我里面所想的就变成神的话啊。所以你看那个图案里面哦，他不是他想的东西，对不对？他想的东西就变成了一条条直线了，对不对哦？就代表了他想的时候，来电的时候就变成神的话，就里面的东西忽然间经过他的一番的思想，然后来电的时候，上帝的话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头。所以他认为说上帝的话跟圣经是分开的、哦、可是最右边的就是我们的立场，也是改革宗、的立场、哦、改革宗神学长老会的立场，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没有得分的，当我拿在我手里的就是神的话，当中的每一字、每一字句都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在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当中呢，在第一章的第二点就这样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所谓圣经或说记载下来的圣言，包括旧新约全书，即旧约39卷，新约27卷。哦、接下来他其实就全部写出来了，我们这边稍微略掉一下、啊、我们就读接下来的。他就说到，这些书都是神所默示的，要作为信仰与生活的准则。所以换句话说，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这第一章的第二点就清楚地指出了，圣经就是神的话啊，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在接下来我会再读给你另外一段哦，就是在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的第五点。第一章是论圣经，所以我们讲到第五点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可能因为教会的见证而受到感动与影响，因而高举圣经，敬重圣经，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诶 sorry， 敬重圣经，对圣经属天的性质、教义的功效、文体的庄严、各部的一致、整体的要旨，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对于人类唯一得救之道的完整彰显，和其他许多无比卓越、全然完美之处，都足以证明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虽然如此，最让我们完全确信圣经是无谬的真理，有属神权柄的原因，乃是由于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圣灵借着并伴随着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做见证。哦，所以这就结合了刚才美美所说的啊，圣经是上帝的话，对不对？ 然后与这 David 所说的哇，圣灵使到我能够来信靠，都结合在了一起。我要你们留意的就是这边特别讲到了圣经是无谬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当人拒绝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他同时拒绝了神的话语是无谬的，就是可能会有错误的。好，这是我们拒绝的立场哦。我们持守的是圣经是无谬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就坚信啊，圣经它的的确确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哦，既然整本圣经是神的话，或者我们可以称为圣言，那么我们该如何去理解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话，比如这么有撒旦说的话，还有恶人说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你们会怎么理解？有需要尝试一下吗？比如啊，给你们例子啊，你们就比较容易跟哦。比如没有神，哇，当有人跟你讲说没有神的时候，你会怎么回应啊？哦，你会直接说这是错的，对不对？啊，你说这是愚昧人、愚妄人说的话。我们晓得这是个谎言哦。哦，这是虚假的。因为神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晓得我们之前第二问就说我们如何证明神，对吗？啊。所以没有神，我们晓得这是一个虚妄的话。可是呢，当圣经说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的时候，他在表达真理。好，这是真理。所以圣经是在隐叙愚妄人所说的。啊，并不是在说愚妄人说的是真的哦。啊。同样的，哇，你看这句话，人以皮换皮，宁可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去保命。华人就会讲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为什么？哇，当你要没有事情的时候，哇，一切富贵的时候，好哥们哦，哇，什么都可以。哇，当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有些人甚至连至亲啊，连孩子、连老婆都出卖啊，就是为了保命。这是真理吗？这是魔鬼说的。哦，圣经让我们看见约伯记当中二章四节，当魔鬼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撒旦来到上帝的面前，啊，要征求上帝的同意，啊，要来试探约伯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所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换皮，宁可付出他所有的一切去保命。”之前是魔鬼说的话，对不对？可是在这隐叙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是上帝让我们明白的一个的真理哦。魔鬼他就是会如此的，哇，这就是魔鬼就是这样的，也一个的啊、一个的怎么说啊？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的灵吧，呀，讲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他会这样尝试，他会对人有些扭曲的看法。可是难道他所说的就一定是真实的吗？不是，我们晓得最终上帝保守了约伯。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能够初步的看见，我们可以看见说啊，尽管圣经当中神就使到写圣经的人们他们在引述了其他的一些可能我们清楚知道是错谬的事情，可是呢，在整个的引述当中却实实在在的是在表达了真理，让我们看见他们的错谬在哪里。换言之呢，当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可断章取义、哦、不可断章取义，我们必须在整个他清楚的整个的上下文当中来理解每一段话语，我们才能够明白清楚了解到上帝要我们清楚去认识去持守的。 那么圣经是我们哪两个层面的准则呢？我们之前就说了，圣经是我们信仰与顺服的唯一准则，信仰与顺服的唯一准则。为何圣经是我们信仰和顺服的唯一准则？因为圣经就是记载下来的圣言是独特的，是无谬的，是唯一的准则哦。这样接下来我希望你们可以分两三个人一组讨论一下哦。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呢？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因为当我们教你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就是要你去持守要理问答，对不对？这样要理问答就某个程度上是个准则哦。诶，可是不是说圣经是独特的，是无谬的，是唯一的准则啊？这样我们要理问答来干什么？叫你们上这个课上来干什么？你们分成两三个人一组讨论一下好吗？尝试跟旁边的人呢、啊，又或者尝试分两三个人，我给你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微讨论一下。圣经是唯一的准则，这样要理问答怎么办呢？你要给我一个结论，就是哦，究竟我们该不该学要理问答，而我们该不该持守要理问答哦？好，我们提早听你们的报告吧。我看多数的人好像都可以了哦。请不同小组的一组一组上来分享，请解约一下哦，你的分享就三分钟的时间哦。哈哈 ，OK， 尝试在三分钟啊，三四分钟里面，把你们所讨论的总结出来。你可以讲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来持守信仰告白或要理问答？好，然后你就给我一到两个理由，为什么我该或不该？信仰告白是不是威斯敏斯的信仰告白？还有小要理问答跟大要理问答，对不对？我们该持守吗？啊，如果有人点头，你要跟我讲为什么啦？啊，你至少给两个理由为什么？如果觉得说，你要给我两个理由为什么咯？好，我们大家一起听一听，看不同的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好，徐豪兴开始。
我们应该去持守信仰告白，然后因为，我要讲什么？因为圣经是。其实我们没办法去明白圣经完全的意思，我们只能透过上神的仆人，然后总结信仰告白，然后去了解圣经里面的意思。但是信仰告白也不一定是圣经的准则，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
嗯哼，好。我尝试总结一下你所说的，如果我说错请你讲，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圣经，而与上帝的仆人把圣经当中的一些认识把它给归纳出来是吗？然后呢我们去持守，不过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是这个意思吗？ OK， 好，谢谢你一轩。这样还有下一组，来下一组。哇，秀燕好。来，
是我们应该要继续的持守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因为这都是从圣经里面拿出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很多的要理许多的要理，然后也帮助我们能够分辨当我们去回答的时候，当我们去自己辅导自己或者是辅导别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会浮现出来这些很重要的真理。对，
好，谢谢你秀燕。来下一组。就算是你们发现你们接下来因为你们是后面几组的话，你们讲的跟之前的可能有内容重复，你照样重复，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就是至少清楚知道，而不是说上去跟之前一样哦，你不要讲了哈，重复一下哦。你说这个因为你的重复会帮助我们也加深一些的概念啊。两组了，还有一二三四五六组。哇，来小文。
我们应该持守就是信仰告白和这些问答。基本上我觉得信仰告白就是一个圣经的 summary 啦，总这摘要，所以这些大要理问答基本上就是把所有比较关键在圣经里面很关键的事情再重复，让我们更加的确定我们所相信的是准确的啊，就是这样。
好，谢谢Bon。还剩五组，可以回屋那一组啊。
OK， 信仰告白跟要理是以圣经为依据。简单的说，它其实是一个圣经的神学就是整本圣经对一个真理的一个教义的那个主要的解释，所以它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的依据，所以从一个要理我们可以认识到整个圣经对这个真理的教导是什么
好，来，还剩四组，来，美惠，来，那好。
我们是讨论到信仰告白，就是如果有人问我们，我们可以就是宣告我们的信仰的告白那些东西，然后要理就是读这些东西，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那些东西哦。
OK， 所以同样的就是也是认为说必须去持守，对吗？
对。
好。
OK，
谢谢。来，董燕。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跟前面几组比较相似的，就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然后我们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但是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是在教会改革的过程当中，有好多好多的先辈，我们的智慧的弟兄姊妹，神的仆人流血牺牲，或者是一代一代的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总结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它相比圣经而言是更加以一种主题性的，或者是因为圣经当中它会比较零散的说，比方说到圣餐，或者是说到各个点，它会这里有那里有，就很零散。但是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它会以主题性的给我们整理出框架和总结出来，让我们更加直白的去明白。然后刚才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要理问答，比如说我们会学到的威斯敏斯的大要理和小要理问答，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可能是我们就是改革宗教会的一个会比较会支持的一个要理问答的总结，但是我好像就是其他的宗派我不知道会不会持守。
谢谢。就是刚才董燕所提出来的，的确威斯敏斯的信仰准则本身就包含了信仰告白、大小要理，本身是长老会的教会所持守的，当然有些改革中的教会会同时也宣认而通常在长老会跟改革中教会以外的其他宗派的教会，他们不一定会来使用，有些会当作好的参考。我们会如此的坚信，是因为我们清楚知道这里所表达的内容，正如刚才沙波恩等其他人所说的，是圣经的真理的主要真理的摘要。好，可以，来，请下一组。
这是给我们一个框架，就是说因为可能每一个教会或者宗派可能会有不同的诠释，然后就在一个框架里面让我们比较不会偏离，然后这些的答案都是从圣经里面寻找出来的，不是自己编出来的答案，所以我觉得是可持守的。
好，谢谢立成，非常好。他用比我更简短的话把我要讲的讲出来了。来，最后一组。
信仰告白跟要理问答都是源自圣经对。所以因此当信仰告白跟要理问答是很正确的诠释圣经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持守的。
嗯，好，谢谢你，忠诚长老。所以你发现立成和忠诚长老最后的总结就把那个很清晰的把它列出来哦。 而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字帮助我们来理解哦，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不是两个在彼此相争的权柄，或两个在彼此相争的准则。圣经是我们信仰和顺服的唯一准则，没有错。而信仰告白大小要理本身是一个附属准则。好，大家要记得哦，一个是附属准则，附属在什么底下呢？在上帝的话语，在圣经的权柄底下。所以信仰告白本身有自己的权柄吗？没有。好，我们之所以会持守，是因为他清楚的在我们的长老会的神学当中，我们明白就是他清楚的把我们对圣经的认知清楚的把它表达出来了，因此我们会去持守它，因为它反映的所表达的归纳的就是圣经的教导。好，所以这个也因为它是附属的，它本身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让我们能够就是刚才董燕他们所说的我们能够从这个比较有主题式的角度去了解。所以从主题式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框架形成的时候，如果我们晓得说我们对某一个教义我们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到信仰告白大小月当中去看待某一个教义。这个就能帮助我们更清楚地去认识圣经，认识信仰，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去回答一些有疑问的弟兄姐妹，审视自非信徒。好，所以它不是一个相争的，记得哦，它不是相争的。因为很多时候当你跟一些改革宗圈子以外的弟兄姐妹，就其他的宗派弟兄姐妹来交流的时候，人家总会误以为说，哎呦，你们把信仰告白抬得跟圣经一样高。可是我们说，哎呀，这是很大很大的误解，从来就没有抬得跟圣经一样高啊，而是降服在圣经的权柄、圣经的话语底下。好，那我们来进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这样，请问，哇，良心可否成为我们信仰和顺服的唯一准则？哎呦，可以吗？良心可以吗？有人哇，那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赞同吗？有多少人不赞同的？哦，感谢主，我们坐在这里都赞同哦，不可杀人。可是你会发现啊，你为什么会赞同？你不是你信主之前就赞同吗？哎呦，你信主之前就赞同了，这样是不是说不信主人的也会赞同？或者还没有信主的人也赞同？这样如果他连这个都知道的话，不是够了咯？对吗？良心吗？对不对？哇，你问你，有时你看人家外面讲那个没有良心的啊，对不对？人家讲哇，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情？哇，什么良心被狗吃了啊？我感觉上就是良心很够嘞，因为有些东西哇，这样不可杀人都知道嘛，你不看圣经你都知道，这样什么良心不够？为什么不够？
因为你不杀人你可以做其他坏事，所以没有良心就是这样子。
很好哦，对，所以才能把没有良心又诠释出来哦，没有良心很好。所以你发现哦，有良心的人是吧，有些时候会做没有良心的事，对吗？所以我们从这样我们可以大概看到，哎呦，良心好像真的是不够嘞，因为良心可以被狗吃的啊。OK， 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哦。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一起看的经文，就是有一处是罗马书二章14到15节。罗马书二章14到15节，你要翻开手头上的圣经了咯，因为你发现我这边我没有打出来哦。可以请一个人帮我们读一下吗？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15章， 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谢谢你。OK， 我读一下新译本啊，新译本15节是说，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的心里，与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做控告，或做辩护。这边呢，就让我们看见人是对上帝的律法的要求，知道吗？有知道的哦。可是呢，因为他们是罪人的缘故，因为我们是罪人的缘故，罪人会做什么？哦，罪人的良心哦，是不是完全顺服上帝的律法呢？不是哦，良心本身会出问题的哦。如果我们读另外一段经文的话，你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读给你们听哦，是这样写的：圣灵明明的说，日后必有人离弃信仰，跟从虚妄的邪灵和魔鬼的。和鬼魔的教训，这教训是出于说谎的人的虚伪，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哇，如果你要想什么烧红的铁烙了一般，你想一想，你平常，我相信你们多数人都有烫过衣服，对不对？有没有烫坏过衣服啊？啊 ，OK， 你烫坏过衣服就跟烧红的铁烙在良心上面差不多了哦。啊，为什么热的东西碰到的时候把东西给弄坏了，那个东西还能用吗？你那块布你还能够拿来穿吗？就算你能尝试来穿，都会出现一块的那个被烫坏的地方。人的良心是这样的，当人成为了罪人的时候，所以呢，良心能够成为我们的准则吗？哦，不能够哦。所以良心本身呢，是能够让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可是这个该做不该做，是秉着我们自己认为什么是对与错的时候来出现的一种的提醒。可是呢，圣经却让我们看见说，良心的确是能够，有些时候因为不是有些时候，因为罪的缘故，它。不会按他无法按照他该有的功用，于是来去执行的。啊，所以回想刚才圣经所说的，被烧红的铁烙了一般。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单用良心尝试来处理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碰到很大的问题哦。而信徒的良心应该是建基于什么呢？建基于上帝的话语。对，所以我们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的来读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语谨记在我们的心里，这样我们的良心在起作用的时候，就能提醒到我们上帝的话语究竟是怎么说，我们该怎么做，而我们没有做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自责等等。而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良心啊，不一定是在犯罪的时候才会自责人哦，有些时候有些软弱的时候也会有。比如有些人就会说，我加一句，我死都不要去看医生。哇，如果他去看医生，他会很不舒服哦。或者有人要逼他去看医生，哇，他就感觉很难受。可是看医生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可是当人在一些情况下被误导的时候，他的良心会符合他被误导的一些概念。甚至会来谴责自己，或者让自己觉得好受一些。所以呢，这一再的显明了良心啊，本身必须建基在我们的良心，必须建基在上帝的话语上。就是我们良心的功用本身，我们必须用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来充斥我们的身心，以致我们良心在起功用的时候，是能够帮助。提醒到我们是否遵行了上帝的话语，或是我们没有。好，若是除了圣经，我们添加额外的准则，这会如何影响圣经在我们生活、信仰和生活上的权柄呢？你会发现，我们之前用顺服，对不对？我们这边用生活，其实概念上是一样的， 因为顺服是在生活上的顺服。好、啊，所以是你看一些你看书本的时候，他们会有不同的写法和概念是一样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啊？你就会发现哦，圣经就不再是唯一的准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罪人啊。当我们选择用另外一个准则的时候，这个准则最终会取代圣经的。原因也在于，因为一个人也只能够有一个唯一的准则，对不对？我们可能有两个唯一准则吗？两个就不叫唯一了嘛，对吧？唯一就一个啊。哦，可是当我们加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使到加添的那个，如果处在同一个的位置上的话，你就不是唯一了吗？而因为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会容易倾向我们想要加的那一个。
我发觉在现代的时代，有很多人讲，因为我们在新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加添。就是年轻人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加添的其中。
当你去考虑人的一些的需要的时候，或者想法的时候，那个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比如他每天用手机，然后如何帮忙他等等。当然，可是这个对于原则本身，这个是至少两个层面，一个是原则，一个是应用。因为当你有了原则，你看了你的处境才去应用。所以我们的原则永远都是上帝的话语，而我们要了解，就是上帝的话语如此教导的时候，我们在现有的环境当中，我该如何的去顺服，如何的去应用它。好、哦。
传道，可以放下一句大哥吗？在谈到良心的时候，这个良心本身的在这个圣经还没有产生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些地域一些地方他们没有圣经的时候，良心是不是成为他们唯一的准则？
律法的功用本身是刻在他们心里的，尽管是已经是扭曲了、哦、不过呢，他们本身呢，依然会就着他们认为是最高的那律法或者要求，而良心会凭此来，要么就是来谴责他，要么就使他感到所做的是对的。
所以我重新再问了，
嗯哼，
那些没有圣经的地方，良心是不是他唯一的准则？
你们认为呢？
不是也不对嘛，很多时候想不对。
有很多时候是的，好像人家会想说，开心就好。什么是开心就好？你心里想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就好了。什么叫心里你想要做的？就是你认为是对或错的，你去做就对了。你的对错，你怎么去决定你的对与你的错呢？良心咯，对不对？所以人家才会说良心被狗刺嘛，我们讲第三次了，对不对？人家会这样讲，因为人家都知道说人有一种是非心，对不对？对错的标准和看法。可是问题是，究竟这个对错的标准正确吗？啊，你会发现有些如果是生长在一个专门以偷盗为生的一种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对他而言，偷盗本身他不认为是错的。哇 ，steady 啦 ，David。而你会发现，你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活在一个食人族的环境当中。哎，对对对，有些人会认为说杀人吃人是没有错的，这写明了良心就已经被热铁烙了，已经无法正确的去把上帝立法的功用的要求去清楚的去认定，你理解吗？而是就算是犯罪的事情，他的良心也会把它当作就是正确的。很明显的就是犯了十诫的第六诫嘛，不可杀人嘛，可是他还是认为说这是可行的。不过这一再写明了他就是犯了上帝的律法。好、哦，来，我们继续到下一个问题：哪个大教会把传统当成了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 传统呢，他把传统当作哇最重要的啊。OK， 我们为什么会称他教会呢？因为他叫自己做教会的嘛，啊，所以当我们的意思是说，那种自称是教会的，谁把传统当成了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罗马天主教啊，所以他们会以传统来解释、来诠释圣经哦，啊，他们会认为说传统比较哇比较实在啊，传统比较有。他有一定的权柄，我们已经受了这个权柄，我们就可以这样的来做。当然除了这样的话，我们晓得这样肯定是错的啊，对不对？因为圣经才是我们生活和信仰的唯一准则。有另外一组人叫做规格会，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个有印象吗？你们也是有人吃过老人麦吗？老人麦片。老人麦片上面的那个戴帽子那个哦，就是当时候规格会他们的装束来的。啊，他们这里的问题是哦，规格会如何违背了圣经是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的原则呢？特别指出他们是因为他们崇尚内在的亮光。所以他们的，如果你去到他们的类似他们的聚会的话，没有人讲话的。就是当有人认为说他受到的亮光的启发的时候，他就站起来说一些的事情然后之后呢没有人讲，之后他们之后就散会就走了，他们是这样的。可是对他们而言呢，最重要的不是圣经哦，而是内在的亮光。这样请问啊，对他们而言圣经处在什么地位呢？圣经就变成是从属的哦，附属的一个地位了，就不再是唯一的准则了。所以他们唯一的准则是什么？亮光咯，内在的亮光，有了亮光什么都好啊。所以这两个是例子啊，让我们看见啊，这两组他们都不把圣经当作信仰和生活的唯一准则。好，来我们再来看，应该是最后两个了吧。像比起旧约，新约是不是更加是神的话？我觉得是摇头哦。所以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和门徒对旧约的看法哦。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三到第四节的话，经文是这样记载的哦。魔鬼对他说，就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然后耶稣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OK， 请问这里表达了基督对旧约什么看法呢？哦，你们要记得哦，那时候基督在的时候，请问啊，新约写完了吗？没有，对不对？这样基督他讲说，经上记着说，他是指什么经啊？啊，那好哦，旧约哦。OK， 所以基督怎么看待旧约呢？神的话，他直接拿来回应魔鬼，对不对？哇，魔鬼要试探他，只用上帝的话语来直接的就回应。而他也告诉我们哦，圣经是不能废除的。啊，这是在约翰福音10:35，基督所讲的，圣经是不能废除的。而在提摩太后书3:16-17，大家都很熟悉一段经文，是说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所以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旧约都是神所默示的哦。啊，当然我们晓得在新约的时候，凡是我们圣经当中所有的就是圣经的话，它就有具备这圣经的特质，这样新约的也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过呢，当时候保罗在写的时候啊，他主要的在表达的时候还是把焦点放在旧约上面哦。所以旧约的话是不是，所以新约是不是更加是神的话？不是哦，旧约跟新约同样都是神的话。这样啊，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所说过的话是不是比圣经的其他处更加是神的话？哇，你看有些圣经，特别是英文圣经哦，耶稣写的这是红色的嘞，对不对？ 啊，当然写放红色是让我们更加清楚的去看待，去明白哦，这个是耶稣所说的话。这样是不是说，哎呦，这里所写的就比其他的部分更加是神的话？大家都在摇头哦，啊，当然不是啦。好，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基督的话，啊，这个不要记得，基督自己说的当然是神的话，可是整卷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也同时是基督的话。对，所以不是说这基督讲过的被写下来的那些哇就更加是哦，啊，都是。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哦，经文当中是这样写的，比如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1到2节是说，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的宣告，被高举的人的宣告。大卫是雅各的神所高立的，是以色列美妙的诗人。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话在我的舌头上。啊，这让我们看见大卫所讲的是自己要讲的吗？不是哦，这上帝的话临到了大卫，而大卫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把上帝要讲的讲出来。好，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的第37节就说到，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他就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是保罗说的哦，所以他就清楚说到他写的是主的命令，所以代表说他写的这些内容不是说我有感而发，突然想到我就写出来了，他是把上帝的话语清楚的写出来，同样的他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在启示录的一章一节经文是这样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把快要发生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派天使显示给他的仆人约翰，就代表说启示里头的话是基督的话。启示录22章16节刚才正道经文当中也有提到，差遣了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向你们证明这些事的就是我耶稣，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所以主基督呢再让我们看见说，在整个启示录当中的都是他的话。我当然我们晓得不单是启示录，整个圣经都是他的话语。所以来到最后一个 slide， 若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一座大厦，好，这个问题哦，道理问答的第三题的答案哦，第三问的答案会是大厦的哪个部分啊？根基啊，少班长根基，有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的预言？是不是说除了根基以外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对啊，如果整座大厦的根基是吗？不过有些人就会说，诶，圣经说到基督是教会的根基耶，这样这个还是根基吗？圣经还是根基吗？是啊，这个当然啊，因为之前说的那句话的人，如果他去细想的话，的确啊，基督他是教会的根基，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且现在已经在荣耀里啊，他当然是教会的根基。不过同时呢，圣经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啊，同样是我们唯一在信仰和生活上的唯一准则，所以呢，任何的教义都必须建立在圣经上。所以小文的回答是正确的，哦，是我们的根基基础。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来探讨大要理问答的第三问和答案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能够有讨论的时间，我们也能够有时间一起的来思想，我们来看见主啊，我们必须来持守要理问答。而我们持守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用要理问答或信仰告白来取代了你的话语，而是因为它的 他们有自己的权柄，而权柄是从圣经而来，因为信仰准则是建基在主你的话语上。而我们感谢你，你在那神400年前的时候，你使到当时候的牧者们，他们能够把信仰准则给我们理出来，以致到了今天依然是成为教会的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心的来学习，来研读你说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传承，让我们能够透过对信仰准则，就包括信仰告白、大要理和小要理的认知认识当中，能够对主你的话语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以致主啊，我们得到激励，我们更加的来认知认识救恩，认识你，更加的来仰望你，来依靠你，来爱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你们。